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在这段圣经里面，这个保罗把这个福音一直追溯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一直追溯到这个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这个保罗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跟我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从肉身的角度来看，而是从灵里面。因为亚伯拉罕是义信称义，所有历代的圣徒的被上帝所接纳的，都是因为透过相信上帝的应许被蒙神悦纳啊，被神接纳成为他的子民。那我们需要知道福音，我们需要知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事情。保罗告诉我们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已经把福音已经宣告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创世纪十五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是上帝再一次的重申他跟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那为什么是个重申呢？就是重新声明呢？因为神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十五章之前，在十二章的时候，那上帝已经给亚伯拉罕有这个应许了。神跟亚伯拉罕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福音就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地上的万族，也就是每一个民族，都会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蒙福。那万族当中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华人在里面，可能在座的大部分人可能是汉族，也许有一些人是满族，我不知道。那我们是地上的万族其中一个民族，那也就是上帝当年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在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里面，那神又一次答应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我们读到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个地赐给你啊。所以上帝，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神给他应许，创世纪十三章神又给他应许。可是应许过了很多年，现在亚伯拉罕到今天没有子嗣，那看样子上帝的应许要落空了。在创世纪十五章一开始，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当上帝再一次又提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时候，那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回应是第二节，主耶和华，我一向没有孩子，你还能够赐给我什么呢？这样子这个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了。那可是上帝跟他这样子说，上帝说不然。第四节，这个人必不会做你继承人，你亲生的才会是你的继承人。于是领到他到外面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点众星，看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数得清楚。又对他说，你的后裔要这样子，像这样子的这个众多。那亚伯拉罕这个跟上帝的回应是什么？他说第八节，耶和华，我凭什么知道我能够得这个地为业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是一个差不多是个反问，这样。到现在为止，上帝给他画了这个大饼啊，画了一个又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没有，不但没有兑现，上帝应许他这么多的后裔，他现在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这个怎么办？那然后下一个段圣经呢？下一段圣经我们看到的一个仪式。如果你今天你亲眼看见这样子的仪式的话，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宗教仪式。神秘的一个宗教仪式。如果今天有的人看到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走过的这个仪式，可能认为这是 什么样的邪教也说不定啊。这个我们再下去，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动物被劈开两半，然后对称的在里面放着。啊，第九节到第十节，你给我拿一只三岁的母牛犊，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亚伯兰就把这一切拿了来，每样都从当中劈开一半一半的相对摆列，只是鸟却没有劈开。以前我读第一次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我家里的厨房找到我家里最大的那一把菜刀啊，这个是不锈钢的，很厚的那一种菜刀，这个是不锈钢的。那我在厨房里面看过我太太买排骨回来劈这个骨头的时候，就很辛苦，是这样。那我在想象这个拿了这个菜刀，怎么样能够把一只牛或者一只羊啊，这个从中间劈成两半。那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劈的是什么？好，看看母牛啊，三岁的母牛犊从中间劈成两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三岁的公绵羊。为什么这样去做？为什么这样子去做？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血淋淋的一个场面啊！它不是从这个不是从这个 Costco 那里买回来这个牛肉，这个是活的，这个动物被劈成两半。那我就在想，假如你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你从前门口进来，等你从前门进来的时候，你看到前门口里面摆的这个被劈开的这个动物，哇，满地都是血，你的反应可能会是什么？哇，赶快打电话这个通知长老们，哇，不得了了，哇，半夜里可能有一些邪教跑来我们这里搞破坏或者等等，这样。所以这个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有兴趣的事情啊，上帝没有告诉亚伯拉罕，没有告诉他把这个动物拿来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动物，对不对？你看到从头到尾上帝没有告诉他动物拿来干什么，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动物。那结果亚伯拉罕知道他怎么做，他拿着这些动物来，上帝只跟他说把这些动物拿来，他就知道他要把它劈成两半，然后对称的摆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在古代近东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在当时这个仪式呢是非常普遍的。这个仪式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古代的时候他们人立约的，中东那里的人立约的这个仪式。那在耶利米书34:13到22节，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那这一段圣经里面，上帝在控告后代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守当年他们的祖先在西乃山上跟上帝所立的这个约。那所以这个上帝就告诉他们说，现在上帝要透过他们当初在西乃山上面上帝跟他们祖宗所立的约里面的这个条款呢，来惩罚他们，来惩罚他们。那跟创世纪15比较有关联的是18节到19节，把它要 scroll 下面到这个下面一点的地方，到这个到耶利米书那里，再往下走一点，再往下，耶利米书再往下，对，再往下一点啊，耶利米书那里，好，这个。还要再往下一点，第二页那里啊，对 ，OK， 好，到那里，对。那你看18节到19节，我必把那些违反我的约的人交出去，他们没有履行我的面前和我立约的誓言，就是他们把牛犊劈开两半，并且从两半中间走过去立下的。那些人从牛犊两半中间走过去的人，就是犹大的领袖和耶路撒冷的领袖，宫中的臣宰、祭司和这个地的众民。那这段两段圣经，两节圣经里面就形容他们当时他们立约的时候一个场景啊。 那这个立约的时候，当初西乃山上立约是怎么个立约的呢？那我们看到他们把动物劈开两半，那然后立约的这个双方就是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代表啊，这些代表是谁呢？就是耶路撒冷的领袖、宫中的臣宰、祭司啊，和这地的这个居民，从这个劈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去做？那这个习俗呢，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非常陌生的，我们没有看过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去做呢，我们需要知道当初的这个文化，圣经原来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在当时两方面立约的时候呢，那这个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当两方面要立约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啊？我们签一个合同，或者是签一个条约。譬如说今天如果两个国家他们要立约，那很多时候第一个双方会派代表去谈判，谈判全部都这个同意了以后呢，会有一个峰会啊，譬如说中国答应买美国多少多少钱的农产品啊等等啊，这个全部谈判完了以后，然后写下来以后，然后有一个峰会。那在这个峰会的时候有一个正式签约的这个仪式，两方面派的这个代表啊，所以几年前我们就看到刘鹤就跑来美国了哈，这个代表来签字等等，是这样。那在旧约时代呢，他们不是在一起来签一个合约，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他们割一个约啊。希伯来文里面用立约呢，他们不是用立这个字，他们用 cut， 用割这个字啊，这个字很重要。那今天我们英文的话里面，我们有一些名词，可能你来美国久了，你可能听见过啊。一个是 cut a check， 写一个支票啊 ，cut a check。另外一个是什么 ？cut a contract， 也许你们听过这个。那为什么你不是说 write a check 或者 write a contract？ 为什么不是用写这个字，而是用割这个字呢？这个原因是这个割这个字呢 ，cut， 因为你 cut 的话是追溯一直到旧约圣经里面，从这里面来的。那为什么希伯来人跟这个当年的这些中东的这些人，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会用割这个字呢？因为你要了解他整个立约的仪式是怎么样的一个仪式。首先他们会有一个文件，双方立约的时候会撰写一个文件。那个文件一开始的时候就写明了这立约的这两方他们过去所发生的这个事情。那所以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里面，我们就读到第七节，读到我是耶和华，曾经把你从加勒底的乌尔领出来，为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做产业啊。所以我是谁？我是耶和华。你是谁？亚伯兰。我当年为你做了什么？把你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给领出来。我给你的应许是什么？应许要把这个地给你，作为你后裔啊，做你的这个产业。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是写了这个双方的这个历史的背景。那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是要条款 ，stipulations 条款。立约的双方，他们双方的这个责任是什么？他们需要履行的这个义务是什么？那再下去是什么？再下去是惩罚与咒诅，咒诅与祝福，咒诅与祝福。那这个里面就约里面就会写明了，那如果我们遵守这个约的话，双方遵守这个约的话，那我们会得到的祝福是什么？在约里面的这个祝福是什么？那如果一方毁约的话，那按照约里面的这个条款的话，这个领到的咒诅是什么？所以如果你读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到三十章，那里面就提到祝福与咒诅啊。因为这个当年亚伯拉罕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这个约呢，就是一个中东的这种立约的这样子的仪式。那当这个立约的这个文献预备好了以后呢，那他们就会有一个立约的仪式啊。那希伯来文里面就会说一个割 cut， 一个割约的这个仪式。那这个，那我们今天的话，对我们比较熟悉的立约的仪式的话，如果国与国之间的话，那是一个峰会，然后去签这个条款啊，双方派了代表去签字。 那我们这个，我们可能大部分的人，或者可能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去过这一类的峰会啊。你要是国家级的这个领袖级别的人，你才会参加这种峰会。可是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呢，我们去这个产权公司，我们去title company，你去买了房子的时候，你要去这个产权公司那里，然后买方卖方在那边坐下来啊，一大堆人啊，验明了证件以后开始签字。啊，签了大概半个小时的字以后，然后啊，那个title company也说，哦，恭喜你，现在你买成了这个房子，等等。所以啊，那今天我们是到产权公司，到title company 我们去签字。古代的时候他们不是，他们会有一个立约的仪式。他们立约的仪式，立的时候呢，他们会带一些动物来，把它劈成两半，对称的放着，劈成两半，那。再下去呢，再下去的话就是正式的立约的仪式。那立约的双方呢，他们会手牵着手，然后从这个切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所以双方一方面切的，另外呢牵的，另外那一方面的手，另外一个手是指向自己的神。当他们从劈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的时候，他们一边走过去，一边跟自己的神，也就是为他们做见证的神，自我咒诅，说如果我不按照这个约里面所行的去履行我的义务的话，愿我的神惩罚我，就像这些动物一样。然后这两个人从这个约的这个切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很多年前，当我明白这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今天婚礼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个仪式，然后新郎新娘从劈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的话，我相信离婚率会大大的降低啊。所以婚礼在教堂里面的婚礼啊，最重要的一句话不是你可以吻你的新娘，而是这两个人在神跟其他的宾客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立约，上帝跟其他的来宾是立约的见证人。这可是教堂里面的这个婚礼的这个重要性。婚礼是一个约，是一个约，两个人在上帝面前，两个信耶稣的人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互相立约。好，那这个立约的仪式走过去了以后，再下去怎么办？再下去的话，这个立约的这个文献啊，这个文献有两个原稿，两个 original 啊，两个原稿。那这个立约的双方呢，每一个人把自己的那一份稿带回去，带回去干什么？供在他的庙里。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供在庙里？就是说他的神作为他的见证人，如果他毁约不按照这个约所行的话，愿他的神再惩罚他，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的话啊，所以这个是当初立约的这样子的这种仪式。那甚至有一些约里面会有这样子的条款，里面会有这样子的要求，就是每隔若干年或者每隔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约要拿出来重新在公众的面前大家再一次来朗诵一次。那为什么？提醒后代的人他们在约里面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有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会再一次的把摩西律法拿出来，摩西律法这个立约的文献，把摩西律法拿出来，然后在公众的场合之下再朗诵，以至于后代的以色列百姓也许过了100年200年甚至好几百年以后，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个约的这个条款的之下，他们的责任是什么等等。所以前一阵子我讲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斯拉把这个耶和华的律法书找出来了，然后在众人的面前来讲解明白，让尼希米那一代的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在约里面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好，所以的话这个立约有立约的这个文献。那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这个立约的文献是什么？这个就是那十诫。 实践。我们知道这个读旧约圣经的话，这个约柜里面供的是什么？约柜里面装的是什么？两个石板，石板上写的是什么？十诫。为什么写在石板上？表示说这个是永远不会更改的。OK， 这永远不会更改的，不像今天文件的话，哦，这个 back key 一按，嘣，文字 word processor 就把它给消掉了，重新打几个正确的打进去。好，石板上刻的这个十诫，那我们需要这，我以前以为这石板上的十诫的两块石板嘛，对不对？一个有五诫，另外一个有五诫，那其实不是的，不是的，两个石板上都刻的是十诫。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西乃山上面，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所以这两个 original copy， 两个原本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归给耶和华的，他立约的一方；另外一个是给谁？给以色列百姓的神，那是谁？还是耶和华。所以的话，约柜里面的两个石板刻的是两个石板上刻的都是整个十诫这样。好。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你要知道为什么十诫被供在这个放在约柜里面，然后被供在这个圣殿里面，就是这个原因。这是一个立约的这样子的一个文献这样。那这个事情跟福音有什么关系？亚伯拉罕把这个动物劈成两半啊，然后耶和华从中间经过去。那我们需要知道，在耶利米书34章啊第二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在这个西乃山上面这个立的约呢，是一个双方面的约，是一个 bilateral covenant， 双方面立的这个约。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跟以色列的百姓的这个领袖从这个切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 OK， 在18节到19节，耶利米书34章18节到19节，我必把那些违反我的约的人交出去，他们没有履行在我面前和我立约的誓言，就是要把牛犊劈开两半，并且从两半中间走过去时立的。什么时候立的约？从劈开的动物当中，劈开两半的动物走过去的时候立的这个约。那些从牛犊两半中间走过去的人，就是犹大的领袖、耶路撒冷的领袖、宫中的臣宰、祭司和这里的众民啊，看到了没有？在西乃山上面立约的时候，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从这个约里面走过去。那创世纪15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谁从这些动物当中走过去？十七节，创世纪15章17节，日落天黑的时候，忽然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什么意思啊？这其实很简单，就是耶和华从这些动物当中经过。耶和华是神，神是个灵，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以心灵按真理去敬拜他。神是灵，你看不见，看不见的话，上帝有办法向人显现。那在这里的话，是透过这个冒的这个烟的炉和这个烧着的火把啊，这个是上帝向人显现的，在那个时候向人显现其中一个方法，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去，走过去。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跟西乃山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的约是本质上有不一样。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什么？是单方面的约，上帝一个人从这个切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那亚伯拉罕那时候在干什么？来干什么？这个12节，日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着了，忽然有可怕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上帝跟他立约，这么重要的仪式，可能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仪式，结果他睡着了。亚伯拉罕怎么可能睡着了呢？这么重要的一个仪式。假如很多年前你来美国啊，5年寒窗，博士学位拿到了啊，然后又找到工作了，哦 ，H1B 签证也有了，再下去哦，绿卡也拿到了，然后你买了这一辈子第一次买的一部新车，然后老婆也有了，孩子也有了，那最后现在你攒够了足够的钱，很多钱买了你第一栋房子，去了 title company， 准备签字。哇，跟着你太太两个人很兴奋的跑去抬头看，本来哇，我们第一栋房子在美国这里落地生根了。就属于自己的第一栋房子，去了 Title Company 签字的时候睡着了。你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时刻睡着了呢？是不是亚伯拉罕年纪大了，这个血糖失控了？这个吃了晚饭以后，哇，突然间 food coma 睡着了。亚伯拉罕知道上帝在跟他立约，这是一个很严肃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血誓 blood oath， 这是一个血誓。那结果他睡着了，为什么会睡着了？因为上帝使他睡着。上帝使亚伯拉罕睡着。为什么要使他睡着？因为当上帝跟亚伯拉罕应许的这个立约的时候呢，只有上帝一个人从切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呢，是个恩典的约，是一个单方面的这个约。那这个约呢，圣经里面给他用另外一个名词形容，叫做应许。应许的话就是一个单方面的约。应许就是说单方面有这个责任来履行约里面的这个条款，另外一方面是毫无责任，就是相信，单单相信应许的这一方会履行他的这个约里面的这个誓言。如果你养过孩子的话，你孩子对这个应许哈，非常这个记忆非常深刻的是这样。OK， 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说啊，如果你今年呢全部都拿 A4.0 的话，那明年暑假老爸就开车带着全家我们去迪士尼乐园去玩他一个礼拜。好啊，这是一个月，这是一个月。如果这里也很难，如果你今年是拿全部拿 A 的话，那明年我们全家我们去迪士尼乐园玩一个礼拜。那另外一种跟他这个答应的是什么？这个上帝很祝福我们啊，公司又升了我，然后又给我加了这个，又给我很多 bonus， 年终奖金。那明年暑假咱们全家一起去迪士尼乐园去玩一个礼拜。那你孩子对你的这种应许是搞得很清楚的，是这样的，一个是有条件的，一个是没有条件的。一个条件，一个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拿了 4.0 的话，那我们全家都要讲。另外一个是没有，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我单方面答应，我们全家都要去迪士尼乐园去玩一个礼拜。那这个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个单方面的约，跟西乃山上面双方面的约是不一样的。那亚伯拉罕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约里面的这个好处呢？他有没有任何的义务他需要去履行？没有，没有，他只要单单的相信这个上帝，相信应许他的这个上帝会对他所立的这个约，所答应的这个事情，上帝会履行。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个榜样，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所以这个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是福音的这个一个样板。所以上帝单方面答应亚伯拉罕，那上帝要祝福他，他成为多国之父，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那上帝给他的这个应许怎么样去实践呢？这个透过很多年以后，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其中一位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透过福音的工作来完成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你吃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必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而得福。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 结果万族当中有我们这一些民族，以至于今天我们有基督徒坐在这里来敬拜上帝。那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最后呢那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这个民族。那后来在西乃山上面他们跟上帝立约，那这个民族后来他的这个后裔后来成为一个大的家族，家族后来成为一个民族，民族后来成为一个国家。那有一天全世界的救主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国家里面给降生，那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赏给上帝跟亚伯拉罕立了这个约，世上的每一个民族都要因为他的缘故来祝福。那亚伯拉罕在那里立约的时候睡着了，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跟上帝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约里面的人，得到约里面好处的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亚伯拉罕的睡着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对得到上帝的祝福是毫无能力的。我们所有的义行，圣经说都像污秽的衣服。亚当夏娃的罪污染了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动机，我们整个人都被罪污染了。我们没有办法来蒙到神的祝福，被神所悦纳。今天我们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信靠上帝在约里面的应许。那所以第六节，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亚伯拉罕一信耶和华，上帝就以此算为他的这个义了。那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的应许，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在约里面给他的这个应许，上帝就算他为义。那今天我们也是同样，我们相信圣经里面上帝在圣经里面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他子民这一件事情的应许。因为我们相信了，所以我们听了福音以后，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我们带着悔改的心，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让我们就得到福音里面的这个好处。所以今天上帝拯救我们是上帝一个人做的工作。所以这个救恩是神恩独作，上帝一个人的工作，或者是你可以英文里面有一个名词叫 monergistic work of God， 上帝一个人做的事情。那另外一种看法是什么？另外一种看法是今天救恩是神人合作 synergistic salvation。 monergistic salvation 神恩独作是神一个人来做拯救的工作，得救的人只能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就得到这个神的应许里面的这个祝福。 synergistic 是我的好行为加上耶稣基督的这个义行使得我这个人得救，那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思想，这不是圣经里讲的福音。圣经里讲的福音是神恩独作，我们人在救恩上面是毫无能力的，我们就像沉睡的这个亚伯拉罕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重生之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我们不是昏迷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那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活过来。什么叫做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什么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如果你今天到坟场那里，这个我每次来 Peoria 开车会经过那个坟场，在 Chili Cross 在北面一点，就马路旁边有坟场。如果你跑到坟场那边去，你去讲一个福音性的讲道，然后你去呼召，你说有的人会从这个地里面跑出来举手决志信耶稣吗？会不会？不会，那些人是死的，他们不会有这个反应的。 他不可能有这个反应的。如果有人有这个反应的话，你吓得你半死，会灵魂出窍的。这个叫做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所以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甚至不可能明白圣经，我们不可能明白圣经，我们连圣经连福音都不可能明白，我们如何会悔改相信这个福音呢？可是今天福音为什么会临到你，临到我，今天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讲到，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听到，因为上帝的怜悯临到我们，上帝开我们的眼睛，上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上帝在福音里面要赐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各种福气。上帝圣灵开了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是个罪人，一个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是不可能看到自己是个罪人的，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会领到福音，会领到我们，我们会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为什么？因为上帝主权的这个权限，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光照的这个工作，因为听到福音的时候是圣灵 convict us 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是神的话，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应许。所以信心是神所赐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个都是神所赐的，我们的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跟其他的宗教有差别，其他的宗教是你靠着你的好行为，靠着你的宗教行为，靠着你宗教活动等等，让上帝来接纳你，这个是其他宗教在讲的东西。福音告诉你是什么？福音告诉你是全然败坏的一个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这个动机全部受到罪的污染。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福音不是我更加努力的让上帝来接纳我，不论是透过侍奉也好，透过我的道德也好等等，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在他的儿子里面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我们不需要有自己而来的义，我们也不可能有自己来的义，我们得到的救恩是完全是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所以这个叫做神恩独作，而不是神人合作。那圣经这个亚伯拉罕，整个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也教导我们说，亚伯拉罕虽然他犯了罪了，他也是个罪人，亚当跟他的后裔都是罪人，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的后裔，亚当夏娃罪人犯了罪以后的这个后裔，我们是无能为力的。那今天上帝要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他自己的这个百姓。所以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从这个动物当中劈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的时候，这意味着是什么？刚才我讲过，立约的仪式里面，立约的双方是手牵着手从切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一边走一边指着自己的神干什么？启示。启示什么？如果我不按照我约里面所答应的，愿我的神咒诅我。那今天耶和华从这个动物当中走过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的神，他没有比他更大的，他没有办法指向另外一个比他更大的神。如果他不履行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话，他自己会受到咒诅，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耶和华一个人从这个冒烟的火把啊，从这个烧的这个炉从动物当中走过去的，就是这个意思。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创造我们的神，上帝可以给我们任何的要求，这个都不是过分。为什么？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属于他的。上帝在他所有造的东西上有绝对的主权， 上帝可以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我们回嘴的余地、讨论的余地都没有。那可是这个神现在把他自己甘心乐意的 voluntarily， 没有人逼迫他的，也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可以逼迫他，他自愿的把自己放在自己的约的捆绑里面。我们要理解神的爱，我们要理解神的伟大，理解神的怜悯，我们要从这里开始理解到，一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自愿的把自己放在这个约里面，放在这个约里面，自己把自己捆绑在这个约的应许里面。那上帝要履行他给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要付的代价是什么？上帝要付的代价就是过了1000年以后，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从天上来到地上。罗马书3:25说，上帝天父要把他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献给他自己作为挽回祭。挽回什么？挽回他对他百姓罪的这个愤怒，这个叫做挽回祭。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亚伯拉罕相信给他立约的这个神的应许，有一天他的子孙要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有一天地上的每一个民族都因为他的缘故得到上帝的祝福。那今天我们信的也是同样上帝的应许，我们对上帝的应许知道的更多，更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有整本圣经。那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悔改，相信这个福音。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罪人，按照圣经所说，我是个罪人，我带着悔改，我相信耶稣基督，唯独他能够拯救我。当我们相信上帝应许的时候，上帝就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以此算为我们的义。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被上帝唯一的接纳的方法就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你跟我得到上帝的拯救跟我们的行为毫无关系，毫无关系。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是一个人沉睡在那个地方，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是什么？我们相信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应许。那你信了耶稣没有？你信了耶稣没有？有的人信耶稣是什么？有的人信耶稣是一个帮我找对象的耶稣，有的人相信耶稣，他是相信耶稣帮我办绿卡的耶稣，帮我 H1B 能够抽奖跟抽到的耶稣，帮我能够拿到我的学位，老板不要来过分 picky 挑剔我等等这样子的耶稣，或者是能够帮我来移民来美国的这个耶稣。那你相信的耶稣是不是圣经讲的为你钉十字架来拯救你的这一位耶稣？如果你是的话，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个重生的人，你已经得到神的生命，我们为此我们感谢神。那如果你还不是的话，你不能为自己创造你所相信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不是我们脑筋里能够想出来的，这个福音是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的，耶稣基督降世为了要拯救罪人，耶稣基督降世为了要拯救罪人。一个人如果在神的面前没有悔改，没有接受福音，没有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他信这个救主是什么意思？救主来的目的是什么？帮你办绿卡，帮你找对象，帮你在美国能够落脚。救主来是来把罪人从他的罪恶里面给拯救出来，这个是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来，看到你当年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慈爱，你的爱在这个约里面就向我们表明了，因为你自己甘心乐意的把你自己放在这个约的捆绑之下，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承担了我们应当承担的这个咒诅，以至于我们这些曾经与你为敌的人 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称呼你是我们的天父，因为你用你的灵生了我们。我们活在这个弯曲悖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这个世界，我们有你自己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能够在世上有这个盼望，虽然我们面临考验、面临不同的患难，可是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因为作为你的儿女，我们要去承受你在创世以来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果，也就是那个不能朽坏、有公义居住在其中的新天新地。为了这一切，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